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6到19节。这几节经文是保罗为教会求经历的祷告，这个祷告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当初翻译圣经的时候害怕人不懂，因此加了很多的修饰词是原文没有的。今天我们尝试要理解保罗这深奥的祷告背后真正的含义。我们先把和合版的经文读过一次，16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既然是保罗为教会求经历的祷告，首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保罗到底求什么。要知道保罗求什么，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句型的结构，并且把修饰的语句从结构中分别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楚知道保罗求什么。而这些修饰的语句一般是帮助我们认识要达到保罗所求的所需要的背景和条件。因为中文的结构和希腊文相差太多，因此很难照着和合版的翻译把主要的结构和修饰语分别出来。我们借着英文翻译的帮助，尤其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我们知道保罗向父祷告为教会求四个经历。第一个就是在16节，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或者更直接的翻译，刚强你们里面的人，这是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在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或者更直接的翻译，使基督安家在你们心里，这是第二个经历。第三个经历在18节，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或者照着原文的翻译，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什么是长阔高深，这是第三个经历。而第四个经历呢，就在19节，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或者更直接的翻译，叫你们被充满成为神的丰满，这是第四个经历。我们等一下会慢慢来看这四层的经历。昨天我们已经读过16节到17节的上半，那里我们看到三一神同工。首先父神照着他荣耀的丰盛，也就是父神已经定义了要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荣耀有许多的层面，神要每一面都能彰显出来。父定义之后，就由灵神和子神配合来完成父的旨意，这样父的荣耀才能够完全的被彰显出来。父定义之后，接着就是灵神，他要来刚强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灵被点活了，灵可以影响魂了，甚至于可以主导魂了。接着就是子神基督来安家在我们心里，注意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是灵先要来刚强到我们里面的人，圣灵来影响了魂之后，基督才能够安家。也就是说，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被圣灵影响开始有变化了之后，基督才能够安家。保罗这里不说圣灵安家，而说基督安家，也就是基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他的各样美德能够成形在我们的魂里面，这时候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安家。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19节，他对加拉太的圣徒说的，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基督要安家，基督要成形在我们心里，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需要父、子、圣灵这位三一神通力的合作。父定义之后，灵来加强到我们的灵里面的人里，接着基督才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看完保罗为圣徒所求经历的祷告，我们知道这四面的经历之后，接着我们来看保罗用的修饰语。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里有你们的信和你们的爱心，这两个词在原文其实就是 by faith 和 in love， 借着信，在爱里，只有信和爱，没有你们的。我们知道每一个翻译都是某种程度的解经，当然你翻译的越特定，让人越容易明白。和合本把你们的加在里面，是要提醒我们要有信，要有爱，让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并且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但是老练一点的圣徒，对神有了一些主观经历之后，都会承认我们根本没有信，也根本没有爱。这时候他才能够体会保罗为什么不说我们的信，因为信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我们能有信心之前，必须先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而基督要安家，必须先让圣灵加强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圣灵把智慧和启示借着我们良心的窗口照亮了我们的魂，也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被光照了。我们去除了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我们去除了充满天然的情感，我们去除了顽强的意志。这时候我们的心清明了，我们的心纯洁了，基督能够安家了，之后基督能够成形了。只有到这个地步，我们才真正有了我们的信。所以保罗不直接讲你们的信，也不讲基督的信。其实照着前后文，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个过程的。最后因为基督的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心中有了信心。其实爱也是一样。17节后半和合本翻成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原文里也没有我们的爱，并且也不是我们立根基。 Kim James 的翻译是 being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也就是我们被扎根在爱里，我们被奠基在爱里。这个爱首先必须是基督的爱，我们像植物一样被种在基督的爱里，以至于能够生根，这是生命的关系。我们像植物一样吸收了基督的爱，最终在我们身上长出爱来。另外一面呢，我们又像神所建造的房屋，这个基础呢是被立在基督的爱里，这是建造出来的。最后这个房屋要来见证基督的爱。所以教会的里面是生命，教会的外显是建造，而生命和建造都是在爱里。而神把我们扎根，把我们奠基在基督的爱里，目的是什么呢？就在18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才有能力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明白这个词英文是翻成 comprehend， 它的希腊原文是 katalabano， 意思是 to lay hold of， to seize upon， 或者 take possession of。 说出这一件事是远超过我们理解的能力，我们自己一个人不可能理解，因此要和众圣徒来一同才能够理解，才能够领略，要靠着大家的力量才能够一起明白。有什么事这么难，需要众圣徒来在一起才能够明白，才能够抓住的呢？ Kim James Version 是照着原文翻译的，就是 What is the breadth, the length, the depth, and the height? 也就是要一同明白什么是阔长高深。人物里面并没有基督的爱。这里我要说一些题外话，我个人觉得翻译最好是忠于原文，如果照着原文翻出来人不容易明白，其实没有关系的。当一个经文你不明白，你就会反复思想，这时候神才有机会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亮你心中的眼睛，让你经过反复思索，甚至于昼夜思想，这样你才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否则你以为你明白了，其实你所明白的只是片面的，是比较狭窄的，是透过翻译者他的理解。有许多神徒不明白这一层的讲究，经常就会以自己片面理解的以为是标准答案，凡是与他所理解不同的解释他就定罪，甚至于说人家是异端，这是非常不合宜的。而在教会历史中也充满了这种错误，甚至于在很属灵对圣经很有研究的一些属灵巨人身上。比如说今天一个人相信之后再受洗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事实，但是在中古世纪婴儿洗礼很普遍，后来有一群弟兄明白了信而受洗的真理之后，他们就重新受洗，因为在受新婴儿洗的时候是基于一个传统，甚至于基于父母对儿女的爱，但他们自己却没有相信，或者说还没有能力可以相信，因此他们看到信而受洗的真理，他们就重新开始受洗。这一群人被称为崇敬派，开始他们都被定为异端，他们被逼迫被审判。他们中间的一个领袖是加尔文的好朋友，他也被加尔文判死刑，并且溺死在日内瓦湖中。当然今天教会没有权柄定人死罪，但是有一些自以为正统的教派，凡是与他们不一样的解经就定人为异端，不承认他们是弟兄，这等于否定了耶稣为他们受死，这其实是非常得罪神的事。我们回到18节，中文和版因为在前面有生根立基在主的爱里，后面又有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因为前后都是讲爱，因此在17节他们就加入了基督的爱。那什么是长阔高深呢？这句话有三种不同的解法。一种最平常的，就是照着和版的理解，这长阔高深是指着基督的爱。长说出基督的爱在时间上非常的长久，历久不衰。阔说出基督的爱最宽广最包容。高是说出基督的爱性质是最高的最属天的，而深呢，讲出基督的爱程度是最深的，不管人有多堕落人有多不堪，基督的爱都能达到都能施拯救。第二种解法又回到原文，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把长阔高深是指基督的宇宙度量，基督他自己非常丰富，他无可限量，因此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从点开始需要发展成线，再从线发展成面，再从面发展成一个立体，最后再加上一个时间的维度，说出我们对于基督的经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太无限了，太丰富了，我们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度量，因此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来领略基督的长阔高深。第三种解法是我自己的看见，借这个机会来和圣徒们一同分享。我们知道保罗的著作逻辑性非常的强，经常是他看见一个景象，他在描述这个景象时他会有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因此他的著作经常是前后呼应的。在16节到17节上半，我们看见三一神同工，这同工的结果就是基督能够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接着保罗就说我们要在爱里生根立基，这里有信 又有爱。信是开始，爱是过程。在过程中，我们需要先在主的爱里生根立基，并且在爱中与众圣徒一同来领略基督的长阔高深。而这不仅是基督的宇宙度量，也是基督盼望他的教会能够达到的。教会是从信开始，教会成长的过程都是在爱中完成的。盼望呢，就是最后的终结。这长阔高深是指最终能够达到的盼望。第一章讲到教会，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第二章继续讲教会，在结束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们，教会是家，教会是国度，教会是圣殿，教会是居所。从家要长成国，长成居所，长成圣殿，我们就需要经历基督的长、宽、高。首先，教会今天是家，从家开始需要经历时间的长度，就是教会需要能够经历恒久忍耐，能够持续下去，直到到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是经历时间的长度。当然，一个家不可能成为国，要有很多的家才能构成一个国。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基督当作连结，也就是连结的宽度。基督来做连结，就需要每一个家都能够照着基督接纳，照着基督包容。另外一面，家还需要被建造，长出高度，就是建造的高度。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根基越稳，建造的高度就可以越高。所以教会从家开始，有了时间的长度和接纳的宽度，就能够长成国。有了时间的长度和建造的高度，就能成为神在灵中的居所。而有了连结的宽度和建造的高度，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加上了时间的长度，就能够成为圣殿。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是一个立体，从家开始，加上了时间的长度，加上了接纳的宽度，也加上了建造的高度，就成为了一个立方体。而这个立方体一点不差，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描述，也是教会大家共同有的盼望。在启示录21章16节，你描述新耶路撒冷这个城，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4000里原文是12000个 stadia， 一个 stadia 是200公尺，应该是2400公里。如果我们用原文，就是12000个 stadia， 看来长宽高都一样。所以新耶路撒冷城来的，它的长是12000 stadia， 宽是12000 stadia， 高是12000 stadia。 12是一个完全的数字，1000呢是神的数字，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在创世纪前面几章，最初的人活得很久，但最久的就是969岁，不能够达到1000岁。而耶稣回来地上重新建立国度，那个国度要1000年，所以1000是神的数字。就是说新耶路撒冷是神完全的建造，也是我们共同的盼望。而这里除了长宽高之外，还有一个深，真是讲出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我们根本不配，但却有恩典这么深临到我们，最后能够把我们做成这么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未来的盼望是那么的荣耀，而这盼望的达成就需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经历，一同来领略什么是那长阔高深。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长阔高深？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不同的解经只要能够帮助你，就是好的解经。一个圣徒根据自己生命的度量，可以接受不同的解释。另外一面，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态，知道我们所认识的不是完全的，我们所认识的都有成长的空间。求神持续 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光照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他。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的是如此荣耀的盼望，虽然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理解，你却在信心给我们一个开始，又在爱中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帮助我能够和我身边的众圣徒一同来领略什么是那阔长高深，帮助我生命能够每天成长，能够越来越领会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